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大家好，我们来希伯来书的第十七课。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六章第四到第二十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其实我们在之前六章四节到第八节已经读过好几遍了。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进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仅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所以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钉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者指望如同灵魂的苗，又坚固又牢靠，并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那这一课的题目叫做上帝的恩助和人的背道。那这一段警告的经文是第三段的警告的经文，六章四节到八节看过好几遍。那我们特别在这里处理这个警告的经文，到底这里所说的警告是什么一回事，警告的是怎么样的行为。事实上来到这边就会产生很多神学上的争议。基本上有两大阵营在教会历史里头，尤其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我们说在改革中的看法里头，因着有一些在教义上面的看法，认为上帝会保守他的圣徒一直到底。所以呢，他们不会失脚，他们一定会，信徒一定会坚持到底。所以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读六章四节的时候，就往往会把它看成是一个 并不是实际上面可能发生的警告，就是说并没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不可能发生的。没有人能够经历过上面五，没有人能够经历过上面五类的经验，有那五种的经验而离弃道理。另外一个改革中的说法，就是正因为他好像经历过上面五类的经历，有这种经验，他还是离弃道理，就证明他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相信过。因为相信上帝的人必蒙保守，直到永远，不会离弃道理的。所以改革中一般的看法就是说，一就是这个只是吓唬基督徒的警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后面说，第九节，亲爱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其实你们并没有走出这一步，并没有说是离弃道理所以呢，上面所讲的话其实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并没有发生。或是说，如果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话，他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相信过，也不是基督徒里面的一份子，就把他解决掉就是了。那另外一个很大的阵营呢，就是阿米纽的思想。阿米纽的神学思想里面，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基本的看法是，第一，这个警告是并不是子虚乌有的警告，是实际上面可以发生的一个警告。第二，那些经历过前面所讲的有五种经验的人，其实我们不能说他并非真正相信，其实那些人真正就是信了主，是基督徒，然后他们离弃道理。意思就是说，一个信徒离弃道理是有可能的，这个并不是上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加尔文跟阿米纽最大的差别，并不是在于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上面，双方面都承认我们得救是本福恩，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之所以蒙上帝救拔，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旨意。但是他们两者差异的地方，加尔文说，因着信徒的坚韧，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拣选，信徒不会视角的。但阿米纽说，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施救呢却是人的问题，因为人的被盗，因为人的不信。那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其实解释圣经呢，也要看着你带什么前提来到圣经面前来解释。两方面都读同样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第四、第五、第六节，但是两者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来。那我们却不能逃避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起码要在解经的角度看看，到底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上帝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嘛？那他们离弃道理又是什么一回事嘛？对不对？我们总不能说，哎，我是改革中的，所以反正不用管了，反正就这样子这样的，或是我是阿米纽的，反正都不用管了，我立场已经固定了，改不了的。那这个就跟，那这个就把上帝的话拿来开玩笑了。还没认真读之前，我们的立场已经固定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还得小心一点，先处理一些的立场。有一个立场说，前面这些的经历并不代表经历过这些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比如说他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他尝过，亲尝，经历过， 那等于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崇拜的时候，有不信的人跑进来，他也会听到上帝的话语，甚至领受到上帝话语的好处，教导的好处。他领不领受，扎不扎心是另外一回事，或是扎心有没有悔改又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他尝过那个恩典的滋味啊，与圣灵有份，可能也有些经历，也不一定，有些圣灵的感动也不一定。第五节尝过，有些人就把重点放在尝这个字上面去，尝过就没有吞下去，没有消化，这是表面的功夫而已，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那这个解释的向度可不可靠呢？我们能不能光是凭着尝这个字，因为中文翻译是尝这个字，就把对方看成是根本是表面的，并不是真正的信徒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而且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已经讲过，蒙了光照，蒙了光照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蒙了光照这四个字并非在这里唯一一次出现。如果在这里唯一一次出现呢，我们了解它还有点困难，因为它只出现一次。但是在第十章之前我们提出过，第十章它已经出现过一次，在第十章第三十二节讲到希伯来书处境的时候，作者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那你们要追念蒙了光照以后，在这里说法是等同你们要追念信主之后一样，蒙了光照就等同信主了，并不是你们要追念往日你们表面上经历过上帝的好处之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这个说不通。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对象是信徒，所以蒙了光照就是相信了的代名词。而且尝这个字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它是嘴巴里面尝尝而已，并没有吞下去，没有消化，并没有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尝这个字希腊文在希伯来书另外的地方也出现过，出现在第二章，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其实都记得哈，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与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gusao。那我们总不能说你看主耶稣其实没死透，他是尝过死味啊，他三天之后其实并非真的复活，他是苏醒过来而已，因为他并没有死，没有死透了。反正我们能这样子解释尝这个字吗？尝过死味就是死了，就是那么简单，不能说表面的东西没有消化不是他的一部分。尝过天恩的滋味，反正天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是完全泡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是一个信徒的生活的典型的说法。而且如果作者是说这个是表面的基督徒，那他讲一句话就行了，为什么讲五方面呢？讲了一方面又讲第二方面，又讲第三方面，又讲第四方面，又讲第五方面，好像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无论从任何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啊跟所有其他信徒所经历的都没有两样，是一模一样的。正因为这样子，如果他离弃道理的话，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所以他这里五重的描绘，我们只能做出一个结论，就是他跟所有的信徒的经历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能说哎，这个人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相信，我们凭什么说他没有真正的相信嘛？我们总不能马后炮说他后来离弃道理，所以之前就没有真正的相信，这是马后炮，在逻辑上讲不通的。如果这样子的说法其实也不很改革中啊，意思就是说一天我们不被盗就是还没完成，还是有被盗的可能性，因为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相信是马后炮才能说的。那这个 也不是很改革中啊，其实这个有点像阿米纽的说法，对不对？所以把这个说法看成是这个人只是表面没有真正相信，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这里所说的起码最保守的最起码的一个结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跟所有的信徒所经历的没有两样，他真正相信与否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作者也不管，反正这个人他唯一关注的就是这个人经历了上帝所有的恩典，上帝给他儿女所有的恩典他都经历过了，就是你有的他也有，你没有一样东西你在上帝面前能经历过的，他没有的他都有，所以五重讲得很清楚的。然后经历过上帝这样子恩典的人，他离弃道理，你说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你说你会怎么样办他？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讲什么很深奥的神学的道理，他讲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人对你好，什么都给你了，你以前是眼瞎的，他让你蒙光照，让你看见，以前从来没尝过天恩的，他让你去尝，好像以色列人当奴仆在埃及地，现在获释放，蒙恩得释放，与圣灵有份，经历了上帝的灵在生命里头的工作。那以色列人也是啊，以色列人先知上帝的灵在以色列人的一些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大能的事情让所有以色列人都受惠。那有些先知呢，他自己是先知是士师，有圣灵的大能，他却是搞得一塌糊涂，对不对？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都是好处，是在上帝以外没办法得到的好处。然后他的回应是怎么样啊？离弃道理。那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再回去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罗马的恩主关系的框架里面来理解这段经文。希伯来书作者讲的是人之常情，你自己设身处地来看看，你是上帝，你把这些好东西都给那个人，那个人反过来就离弃道理，不管了，就像以色列人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却是在那边观看他的作为，看看就只此而已啊，每天都吃这个东西，吃的简直是没有味道了，就这种态度离弃永生上帝，那这样子上帝会怎么样处理他呢？那而且这里我们也能够明白，叫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不能叫他重新懊悔，因为他本来就采取抱着一个不信的态度，不信就是不愿意懊悔啦，因为他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句话也是可圈可点的。钉十字架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你被钉十字架，你猜想你最大的问题，面对最大的困难是在哪里？是羞辱吗？大概我们都会想是苦啊，是痛苦吧，把钉钉在你的手上，钉在你的脚上，慢慢流血而死，窒息而死。大概最恐怖的十字架的刑罚，大概是他为那个受罚的人带来的痛苦吧。但是他这里不讲痛苦，讲羞辱，面子问题啊，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不光是在这里，在后来我们到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第二节哈，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需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的苦难这三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应该读法是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你看重点还是放在羞辱上面，放在面子上面，那面子就是关系的东西， 恩主把恩典给你，把恩典给受恩人，受恩人不领情，其实是领了好处却不正确回应，那个恩主就没有面子，他是羞辱了他的恩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基本上很快这个恩主大概不会再有其他的恩典或是好处给他了。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的角度来看人跟上帝的关系，并不是以一个神学的角度，并不是以一个教义的角度，反正就是你是上帝， 你把你自己当作是上帝吧，碰到一个这样子的人你会怎么样对待他吗？问题是在这里。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人本身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啊？那我就不愿意讲真正或是不是真正，什么叫真正嘛？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实际，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实际的，他的说法是反正你能分得出来吗？在表面上他有的跟你有的是一模一样的，在上帝面前的经历是一样的，但是行为却是不一样，因为他离弃道理，他是经历了有不恰当的反应。你可能说我经历了有恰当的反应，那分别是在他反应回应上帝的事情上面，而这样子的回应足够令上帝把他咒诅了，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不能进去上帝的安息。所以这个警告其实很严厉的，因为这个恩主不再做他的恩主，那意味着什么东西，那你自己去想好了。所以我们把第六章，其实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二章警告的这种的罪，警告的这种的回应的情况，如果用一个字眼来表达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背道。他反正是背弃了、离弃了、背弃了上帝的道理，他基本上是羞辱了他的恩主。从希伯来书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我觉得他认为在永恒的这一边，被盗的发生始终是一个不能完全否认的可能性，而且呢被盗的人并没有失去他的救恩。我们不能说一个被盗的人就失去了他的救恩，因为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角度看呢，这个就是有关他的神学。一个人的救恩是在将来才完成的，主耶稣要带众子进去荣耀里面去，我们要把我们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是盼望而已，是在将来的。第十一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将来的。救恩是在将来的完成，救恩是在将来才完成。所以我们不能说被盗的人失去他的救恩，因为一个人不能失去他还未完全拥有的东西，对不对？他都还没有这个东西，还没得到这个东西，他失去什么嘛？那所以他是失去了信，对上帝的信任，对上帝的忠诚。我们可以更精确一点，倘若我们说人救恩的好处完全是源自基督自己和上帝的工作，那么一个背弃基督的人自然也失去了所有从基督而来的好处。无论这个人之前有什么经历，他不再拥有将来的基业的凭据，就是说将来还没得到的东西，对不起，没有了。现在已经经历过的就经历过，就经历过上帝给他一切的美善的经历，美善的恩典他都跟我们一样经历过。不同的是，如果他不恰当的回应上帝这样子给他的恩典跟经历的话，他将来本来要得到的东西就不再得到了。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被盗的事情一般都不会突然发生的，从作者的角度来看，由单纯只是有被盗的可能性到实际上面可能被盗，走过的正正就是一条不愿意以信心和上帝的话语调和的道路。在实际的表现上面，被盗的人往往 不能忍耐坚持，或是说不愿意忍耐坚持到底。所以呢，要防止退步最佳的方法其实就是进步。其中的帮助来自恒常的互相的勉励，实践爱心与服侍，这个是我们第三章里面已经读过的，和效法信心的榜样，也是第三章里面一到六节所提过的。换句话说，进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学习顺服。当然有人会说，那我们不是救恩不是没有确据了？那有关救恩的确据，信心的确据，我们得救的确据从来都不是来自一个自欺自满的态度，而是我们从根本上意识到所相信的上帝是位公义信实的上帝。我们得救确据在乎上帝，希伯来书六章十节。与此相关的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建基于他自己的本性和他的信实，六章十八节。接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上帝绝不会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钉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但是连在这里第十八节，六章十八节，作者还是强调我们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把我们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持定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角色，我们需要做的。进步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顺服，持定忍耐到底。在此之上，我们有基督这位称职的中保和救主。作者使用亚伯拉罕的例子的目的是要指出，虽然信徒免不了在信心和坚毅上面受试炼，但一切都因着上帝的本性和他的信实的应许而变得值得坚持。我们一切面对任何的事情都值得坚持下去，把我们的在上帝面前有的信心信任坚持下去，是因为上帝的本性跟他信实的应许。换着是另外一个人，我们就要看看了，对不对？他说叫你坚持到底，那你就要看看他能有什么东西给我，如果我坚持到底，对不对？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会不会食言，对不对？但是上帝是上帝，他信实的应许，他给我们的恩助，令到一切都变得值得坚持。反过来，我们不坚持就要面对上帝的怒气。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